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想信，我能不能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呢是4月30号，明天是放假日，对不对？明天5月1号，蛮多的朋友呢，因为是劳工，是劳工，对，所以劳动纪念日放假嘛。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有一个网站，好，户的网站呢就做了一个网络上面的调查，问一下哈，现在大部分台湾的劳动基层其实人数真的蛮多的啦，所以在劳动节前啊，就问卷调查网络的民调，看看大部分的人觉得说台湾的劳动权益到底有没有提升呢？哈，好，那我们看网络上面一般的网友是怎么样的感受。好，第一个问题是问说五一劳动节哦，那你觉得今年台湾的劳动权益有没有提升？好，最多比例回答没，这个最多比例的回答没有提升，好，这部分占了 47.3%， 好， 47.3%。 那觉得提升很多的占了 10.7%，有一些些提升的占了 19.2%， 那没有提升的是最多哈，有 47.3%， 回答不知道没有意见的也有 22.8%。 再来第二个问题哈，问到说诶，你觉得台湾的基本工资啊，现在台湾基本工资按照劳基法的规定，月薪是28,590块，时薪是190块，问大家觉得以这样的数字觉得太高还是太低？好，那以月薪28,590，时薪190，觉得偏低的比例占了最多，占了34%。那有人觉得太高哎、欸，有人觉得时薪190太高，月薪28,000太高，这样的人居然也占了7.7%，哇，他可能觉得。我不知道，他可能觉得好，我也不知道，我就连讲两次我不知道。好，认为觉得太高占了 7.7%， 认为觉得偏高、哦、现在的基本工资偏高的也有 5.9%， 这两个加起来就超过了 14%。 那另外认为适中的、哦、认为适中的占了 17%， 但我觉得因为去年以来物价真的上涨了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月薪跟时薪基本上真的是有点不够啦。好，那为最多的哈，偏低的是34%，再来太低的哈，认为太低的占了18%，不知道没有意见的占了17%。好，那这个是大家对于这个薪资的状况。那如果问说，对于劳工的议题你会不会关心哦？劳动权益的议题哈，好，那哪一些议题呢你比较关心？这个部分可以复选。比较关心劳保的问题的占了 13.8%， 关心这个薪资过低的问题是最多人选的啦，大家还是比较关心自己荷包哈，关心薪资过低的占了 28.5%。 再来呢，关心职场性平问题的占了 6.5%， 关心职场霸凌的呢占了 10.6%， 关心什么迟的啦占了 7.5%， 然后呢还有这个劳工福利的占了 13.9%，职灾的占了 2.4%。 所以普遍看起来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这个低薪，就是薪水占了 28%， 还有我看劳工福利跟劳保比例是差不多的啦。好，所以这个是今天呢这个在奇摩他们在网络上面哦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以网友为对象，以网友为对象问了一下大家觉得说今年他其实问的是今年以来的状况哈，给大家做参考哈。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状况。明天呢没有开盘哈、哦、那么今天4月30号其实是收月线啦，4月份整个的状况。 今天台北股市其实是陷入震荡哦，早盘是以下跌了17.24点开出，那么台积电呢由黑翻红，开盘的时候其实台积电是小跌的，不过之后有翻红哦，而且台积电翻红之后呢，今天的金融股感觉呢有在撑这个指数的味道。大盘曾经有一度上涨超过百点，不过之后呢涨幅又缩小、哦、好，中场大盘小涨，真的是小小的小涨，小涨了2.4点哦，收在20235点，20235点。那么成交量今天稍微多一点点，有2731亿元。好，台积电今天中场其实是上涨的6块钱呢、哦。台积电今天其实这个在盘中的时候，它其实没有涨到这么多，所以它今天尾盘相对来说是收的比较高，今天收在908块哈。好，那联发科反而是下跌了20块哦，联发科跌了1%，收在1350块。日月光投控跌了2%，广达、鸿海，都是小跌了1%哦。那么联电是持平的。好，讲到联电，刚才莹莹在进播音室之前呢，我们还在看我们的窗户，我们正声台北台呢就位在这个重庆南路襄阳路口，然后我们往下一看呢，就看到多人在排队，而且绕了很多圈呢，在排什么东西呢？好多人在领那个排队领联电的股东纪念品，联电的股东纪念品，大家知道吗？这个如果年纪够大，像莹莹这样年纪够大的，很多年前呐、啊，非常多年，我看看至少将近二十年前，联电的股东纪念品哦，除了今年有这样的一个光景热况之外哦，大概20年前，联电曾经也有一年它的股东纪念品也是盛况空前。太年纪太小的朋友一定不知道，今年联电的股东纪念品。是那个什么，他们刚讲那名字我又忘了，卡波还波卡，诶，波卡是洋芋片，卡波啦，对吧？反正就是一个卡通联名的那个钢笔。好，那我说将近十几二十年前呢、哦，当时联电跟台积电是并驾齐驱哦，大家想想在那个年代哦，联电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股票，然后那时候联电也是很赚钱的。当年联电的股东纪念品为什么非常的红呢？因为那一年联电股东纪念品送的是一个很棒棒的毯子，那个毯子我记得也是一个什么联名的毯子，然后它的材质很好，然后又是名牌的，哇，好多人排队哦，而且它那个毯子价值还蛮高的，有将近上千块、啊、就他那个毯子其实是所以讲到联电的股东纪念品我就有印象这样子。好，那另外哈、哦，因为昨天讲到说核能5月17号之后就归零嘛，今天有一些绿能的概念股哦就有上涨，像云豹今天涨了6%，宏德能源涨了2%，森威能源也是小涨了2%。好，那么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天呢卖超16亿，自营商今天卖了很多哟，自营商卖超了81亿，投信呢也卖超了1.79亿，三大法人今天全部都站在卖方，合计卖超了99亿元。
我就在浪里飘飘荡荡，爱有时高有时低，推着我向前，每一天。曾经我放纵享受，到最后无处解脱，越心痛就越快乐，越想快乐寂寞。
起我的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重要的财经新闻，来看国安基金呢。好，自从这个四月初川普总统呢点燃了关税的风暴，那当时大家记忆犹新，台北股市三天跌了将近4000点，那这个金管会当时就赶紧出来宣示了几个政策，破了这个限空令，有几个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怎么样的规则就是不能放空。限空令到目前还在实施当中，而且呢继续的这个无限期，目前呢都还没有说什么时候要收回。台北股市呢从这个17000多点的最低点拉回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2天站稳20000点。那立法委员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就有质询金管会的主委，说这个限空令什么时候会退场那这个金管会主委呢就说，他们研判目前市场还是有很多的变数，还需要长一点时间来观察了主要看两大关键，一个是这个关税谈判的结果，还有其他相关的经济参数有没有改变。至于国安基金是不是会扩大规模，他说呢，如果能够加大市场稳定的机制的话，金管会支持。 至于这个美国对等关税的问题哦，金管会在这个4月7号，当时呢，他做的一个政策性的宣布是说，调整每天盘中借券卖出的委托数量，从30%哈调降到3%，这个下降的幅度非常的大哦。那么最低融券保证金的成数从90%提高到130%，也放宽了担保品的范围哦。这三项当时是因为股票跌得太可怕了哈，大家就整个信心崩溃这样子，就这个火急火燎就祭出了这三项哦稳定股市的一个措施。从4月7号一直延长到现在耶，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所谓的紧急的措施哦，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常态哈。好，那就是该退场的时候就退场啊，我的看法是这样，你不能就一直把它摆在那里哈，否则这个经济市场它会失去一个正当的一个制度这样。好，那川普就职百日哦，那他在4月29号他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然后终于要调降美国的汽车关税，因为美国零组件啊，他发现说实在不行哦，这样子苛征下去的话，他们美国汽车会贵到没有人买得起啊，所以他就调降了汽车的部分的关税。台北股市今天呢其实也有部分的反应啦。那另外还有立委哦，据追问说，其实我们的国安基金呢、哦、从2015年哈、哦、就是从这个成立之后哈、哦、规模一直没有增加，但是我们台北股市从2015年当时的市值只有24兆，2015年到现在2024年，这个2015到2024哦，9年的时间，台北股市市值从24兆到现在的70兆，其实扩增了非常多倍。可是呢，国安基金当时成立的时候是5000亿，现在依旧是5000亿，但我们的市值扩大了这么多倍哈，而且币值，我觉得币值大家应该有很大的这个感受度哦，在2015年的5000亿真大块，有无？人讲钱就大块。就短盈耶这样子，2015年的5000亿就短盈耶啊！当时2015年台积电一张才几块钱呐、啊，大家想想看，现在2024年台积电一张几块哦，就贵人呢哈。好，所以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可是现在这个国安基金还是维持在5000亿，是不是有规模有需要扩大哈？国安基金的规模。那他说国安基金8次护盘哦，投入的金额。最高的时候在当时2000年网络泡沫的时候，是投入了1227亿。所以我们虽然国安基金有5000亿，但以过去的一个经验啊，最严重的时候其实真正投入股市也只有1227亿，动用的成数并没有真的到那么高啦哈。所以你说现在武器够不够，有没有需要扩大规模，这个金管会是说哈，其实是可以来这个继续讨论的，因为以国安基金上路时的市场规模跟现在的确有很大的差距了哈。那基于要稳定市场的机制，其实金管会他们基本上是支持来扩大这国安基金的规模。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前两天我们讲到这个中信金哈，中信金的配股配息，今年呢配得非常的好，那他才刚宣布完，国泰金控今天也宣布了，哇，他又更超越了中信金。国泰金控呢，在这个昨天今天的董事会当中哦，通过了每一要配发现金股利3.5块钱。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呢，跟2022年当时配发的现金股利是一样的哈，达到同样的历史水准。去年2024年国泰金的一个税后纯益是1111.9亿元，哇，去年国泰金的 EPS 哈、哦、赚到了7.28块，很会赚哎，很会赚哦。国泰金去年一股赚了7.28块，创下了历史次高的记录。 那它 EPS 赚了 7.28 块，而每一股要配发 3.5 块钱，它的盈余分配比率大概是 48.08%。如果以这个昨天的收盘价55.7块来推算，它的现金殖利率大概是 6.28%。 那这个现金殖利率呢又超越了中信金啦，所以目前看起来国泰金大概是今年呢金控的现金殖利率配发的最多的。好，那国泰金就说他们去年获利这么亮眼呢，倒是因为国泰人寿去年的税后纯益哦赚了671亿，哇，这样高谈了呢，创了历史次高纪录。然后呢，国泰世华银行哇也是刷新了历史纪录，全年去年的税后纯益也赚了383亿，年增超过30%。国泰世华银行怎么会那么会赚钱呢？好厉害这些金控公司啊！好，那这个目前国内各家金控业在14家的金控当中，除了富邦金还没有公布他们的股利政策之外，星光金已经宣布，星光金宣布没有要配息。好，那其他的12家呢都已经揭露他们的配股配息的一些计划。好，那如果这样子算一算哦，今年这12家金控共会发出现金股利2500亿，现金股利2500亿，这个金额已经超过了2023年配发的总额，创下了新高。这也是因为去年呢，其实一整年当中，台湾的经济状况，台湾的外销出口，还有这个台湾的股市台北股市表现状况都非常好，所以让台湾的14家金控去年获利还有配股配息都创下了新高。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因为他唱不了你的歌，扫不了你的口和嘴巴，回头和爱情酿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
他还告诉我是非特质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说喝它吧别皱眉头，因为他烫不了你的手，烧不了你的口，喝吧别考虑这么多，不要回头。喝爱情酿的酒，再说一遍，没有听清楚。谢谢，虽然我没有听清楚，但谢谢。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接下来呢，这个阶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劳动部在今天公布了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呢是113年呢毕业生，有关于这个毕业生第一次进入职场哦，到底呢我们现在的薪资所得起薪大概是多少。如果你有转职或者你已经就职了几年然后之后再找工作的那种不算，他算的是毕业生，你也许是大学毕业生或者高中职或者硕士，那不管哈，就是你指毕业生第一次进入职场的受雇者，那么薪资的统计结果。好，那算出来哦，他的平均的薪资水平算出来是 3.7 万，好 ,3.7 万，中位数呢是落在 3.3 万。他说呢，这个显示哦，新鲜人目前第一份的薪资水准差距不小哦。另外呢，有四个行业的新鲜人呢薪资普遍可以达到 3.8 万元以上，也就是说以各行各业当中哦，等一下下面会讲到有四种行业的人呢，他一出社会一毕业出社会，他的起薪就会比其他这个行业的人起薪要高，相对来说是比较吃香的。那劳动部他所调查的一个部分哦，包括了有这个高级中等以上的学生哦，毕业生，然后呢去做的一个包括了高中啊、职啊，或者是大学或者是硕士以上，他通通把它算进去。那也算的，他算的就是所谓的受雇人员，就正职的受雇人员。那去年113年呢出任人员呢第一次就职的有 14.7 万人，以这样的人数来看哦，比前一年112年大概是少了9000个人，少了 5.3%。 为什么会少？因为少子化，我想这以后的状况可能不容易增加啦，因为每一年我们的出生率都在下降，所以呢虽然大家有的延毕，有的早一点这个这个出社会，有的可能还会在读书等等，可是以我们出生人口我们的人口结构来看的话，以后我们的就业数每一年新增的就业人数大概都不太容易增加太多，甚至是以减少居多。所以以113年第一次出社会的这个就业人数是 14.7 万人，比112年减少了9000人，减少的幅度是 5.3%。 那么我们再来看各个学历的一个比例分配，他说呢113年出任人员的教育程度是大学以上的占比呢占了 91.2%， 现在几乎很多的这个绝大部分的同学几乎都会念到大学毕业以上啦，占了 91% 哦，其实比例真的很高。那另外呢这 91% 当中呢有 19.5% 的人呢又是念研究所毕业的。好，那这个任职的行业哦，在大学以上毕业的任职的行业呢，前三名分别为制造业、批发业还有零售业，另外呢还有包括了像医疗保健啊，还有社会工作服务等等。那以男女性别来看的话，他说大学毕业的出任人员呢，女性占了 57.8%， 不过研究所的部分呢男性比较多，男性占了 59.6%。 好，那在薪资水平的部分我们刚才说113年平均来说第一次找工作的人平均的薪资水平大概是 3.7 万，年增了 6.4%。 现在的毕业生平均找到第一份工作都有 3.7 万，有这么高哦齁。好，那么他说其中大学毕业生是 3.4 万，好，大学毕业大概 3.4 万起薪，那研究所的话比较高，研究所有 5.2 万，所以薪资中位数大概是在 3.3 万了哈。那以现在来说的话呢，现在这个 基本工资看起来其实大概都有达到，但是以增加幅度来看起来呢，他说113年出任人员的基本工资当作起薪的话，就是我们虽然说大学毕业呢起薪平均来说有 3.4 万，但是也有部分的人他是没有到 3.4 万的，他可能只有拿到基本工资起跳，大概只有拿到2万7起跳，大学毕业只有拿到2万7，这样的人大概占了 18% 哦。那这部分的人呢是这个比前一年有点少的啦，也就是说拿到基本工资的人的比例水准是稍微减少一点点的。好，那刚才讲说哪几个行业齁，哪几个行业第一次出社会薪水齁会比较看好。那刚才说他们发现呢，就是以医疗保健还有社会工作服务业薪资平均呢大概可以到4万块齁。另外呢金融还有保险业可以到3.8万。那研究所的话的确书读的多，薪水会比较高一点哦。研究所的话呢以出版影音还有资通讯这个第一次的工作齁可以拿到 5.9 万元这个是最高的。那制造业的薪资有 5.8 万元呢，所以通常研究所毕业生薪水大概都会5万多甚至可以到6万的一个薪水。这个是呢主计处今天呢这个公布了我们去年一整年哈所有的毕业生，包括了高中高职大学还有硕士班的同学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找到现在大概可以拿到多少的薪资水平。
我实在没出息，不可以，我一定要专心。为什么全年要受尽尊敬，我就克制不了自己，不可以，真是最大恶极。爸妈说考上大学后春天才会真的来临，是否要讲什么样的女孩子不可以，你可很美丽，其实只有背影才可以，我一点都不在意，我因为她很美丽，其实只有头发可以，我理都不想理。上医学系的学生最得意，蹲在家里自然会有人来想起，为什么我一年到六年级却没有一点动静，看上我的只有病人很喜剧，他们说将来开业赚大钱，春天才会真的来临，是否什么样的女孩子不可以，因为她很美丽，其实只有背影才可以，一点都不在意，因为她很美丽，其实只有头发可以，我理都不想理，一生中是爱美女，不是英雄也爱美女，到底有了英雄和美女如何比拟，是谁曾经怎么告诉我没再没获得最后胜利，直到你该说的时候心里想的什么东西，遇上这次价值越名贵，里面的人却越没有泪，什么道理我就没这个福气，今年不能我就37，拥有谁也很炫目，为什么就是没有爱的讯息，今
多少努力，春天才会变成的美丽。是否你难道这样是孩子就可以？
接下来回到名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是4月30号，那么这个明天5月1号了要放假，但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今年的四月份台北股市真的是经历了很神奇的一个月哦。虽然大家知道股市有涨有跌哈，一点都不奇怪，但今年四月份的有涨有跌是非常的夸张啊，经历了大风大浪哦。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台北股市四月份呢，因为碰到了川普的关税，所以呢写下了六大惊奇。我们来盘点有哪六大惊奇哦。以大盘的指数来说的话，今年四月份大盘加权股价指数哦，最低点是跌到了17306点，如果跟三月底的20695点比呢，一个月之内哦，跌幅高达了3000点，最多的时候最深的跌幅达高达了3000点。当然呢后来有反弹，随着这个有90天的缓冲，然后有些后续的消息，那让台北股市呢在这个这两天又重新站回20000点的关卡。那今天呢是收在20235点。整个看起来四月份月线是只有下跌了460点，以月线看起来跌460点其实好像还好，可是很多投资朋友一定觉得没有呢，这个月过得有点恐怖，不是只有460点这么一点小事哦。上下其实我们在整个四月份呢，往上往下一共震荡超过4000点，哇，所以呢大家真的是很有感呢。好，我们来看写下哪六大惊奇。第一大惊奇叫做台股一度一天下跌超过2065点，是史上最惨， 2065点，现在想起来有没有觉得哈，真的哦，我们真的有曾经经历过那天哦，真的。好，这个台北股市从2024年初哈，大概从17400点起涨，然后在去年7月最高冲到24000点，那这一波的涨幅大概有40%。可是呢，从这个美国川普总统公布了对等关税之后，哇，就往下跌得非常深，而且一开始川普说要课我们台湾的关税高达了 32%、哦、所以那一天呢、哦，一天之内台北股市下跌了2065点，这个跌点是史上最惨。再来呢，4月7号那一天呢，血洗台股那天第二大惊奇叫做超过上千档的个股直接锁死跌停。那直接锁死跌停呢，整个股市市值哦，一天之内蒸发了 6.6 元。如果以证交所目前统计呢，一共有1300多万个开户人数来计算呢，我们来除一下，那一天短短的这几个小时的交易日交易时间，每一位股民哈账面上的损失一下子就超过了50万元。所以这是第二大惊奇。第三大惊奇呢，就我们刚讲啊，一天呢同时间1000多档的个股同时跌停，不是跌停而已哦，是跌停锁死打不开卖不掉、哦、跌停也就算了，跌停是一字一个 L 线这样子，一直线 L 线这样子，好像心脏停了这样，咚，卖都卖不掉，挂跌停的齁、哦、就是停在那里。上市上柜加起来超过1000档跌停齁、哦、连护国神山台积电呢、哦、也是一路锁死没有打开，然后 ETF 也是一路锁死。好，这是第三大惊奇。第四大惊奇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单月下跌超过3000点，那短短的一个月就把去年的涨幅几乎快要都吐光光哦。除了那一天单跌跌很深之外呢，接下来的两三天呢，台北股市最低的这个幅度呢，大盘跌到了11306点，也几乎回吐了这个今年年初所有的涨幅。好，单月最深的时候我们刚讲的超过3000点。再来呢，我们刚讲一天呢单日大涨，讲完了跌来讲涨好了，跌深之后反弹呢，一天之内大涨了1608点，这个也是史上最大的。好，它就是在同一个月内发生啦，所以大家是不是真的很像喜三温暖。过没几天呢，川普突然又说，哎呀，这个大家好像有点反应过度，所以呢这75个国家呢，有的要磕 32%， 有的磕百分之多少，有的磕 20%， 那通通暂缓90天。好，突然间全世界股票又开始飙涨，台北股市呢也是强力的反弹。那一天呢，所有的股票亮灯涨停板、哦、从之前两天呢全部跌停锁死到全部亮灯好涨停，一天上涨了1608点，这个一天上涨1608点也是史上最大的涨点。那也一样的，台积电还有很多的 ETF 从头涨停到尾，好，这个也是一大惊奇。再来呢，最后一个惊奇，第六大惊奇，就是台股火速站回了20000点的关卡哦。好，跌深跌到了17000点，可是呢，随着美股反弹，好，那么台北股市呢，在几个交易日之内呢，也是一举攻回了20000点的关卡。那么以今天4月30号来看哦，台股收在20235点，整个看起来4月份跌涨跌涨。好，可是以月线来看呢，只有下跌460点，所以它这个上下震荡幅度将近快要4000点。四月份就这样休假归期啊，大家有没有觉得挺惊悚的呢？好，那明天5月1号劳动节大家放假，希望5月换了一个月哦，能不能够稍微转运一下啊，真的是不太让人省心，对不对啊、这个大风大浪没有关系，大风大浪我们都见过了，对不对？以后呢你就可以跟别人说啊，想当年哦， 史诗级的这个下跌哈，一天跌了将近2000多点，快3000多点，我都见过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我都撑过来了，所以没关系啊。好，这个四月份过去了，希望大家呢也都安然的度过，说不定您还有获利赚钱呢。嗯，是不是很棒呢？好，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英英，祝福您每天都顺心愉快，拜拜。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直播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绝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班 Go。
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